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无尽恩典节目，我们继续邀请蔡伯恩牧师和我们分享圣经主题。
每一种工作，每一种职业都是为神而做的，是我们向人见证永恒国度的一部分。工作就是敬拜。
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带领我们查考圣经的蔡伯恩牧师会从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带领我们来查考我们在工作上的角色。蔡牧师，您今天的分享会让人相当的吃惊呢。
是的，因为很多人是以工作来定义自己，二十一世纪的工作观实际上是一个低层次的观点，而不是一个高层次的观点。而神希望我们明白，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具有更高的层次，更伟大，更神圣的意义。当我们走到工作的地方，就等于是进入了圣地，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大使。
这是一个非常不同鼓舞人心的工作观点。现在就让我们从圣经开始来看我们的工作。
是的，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根据国家橄榄球联盟的报告说，根据一个证据，汤姆布雷迪他用了诡诈的手段希望多赢得一场比赛，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难过的事。一位功成名就的运动员，他拥有千万财富，而且拥有超卓的能力，赢了很多的奖杯，但是却愿意冒上名声受损害的风险，用欺骗的手段，只为了赢取多一场的胜利。为什么呢？这得从2005年汤姆布雷迪接受 CBS 新闻的访问说起。当时他已经赢得了三场超级杯的比赛，拥有一座被护城河包围的价值2000万美元的住宅，还有一个美丽的模特儿妻子，以及作为一个运动员所得到的最高评价。但是他在访问的时候说，我虽然赢得了三场超级杯，但是我仍不满足，我知道自己还可以更上一层楼。有人说，嗨，老朋友，你已经达到人生的目标了，梦想已成真，不过我觉得这不是全部，应该还有更多的东西。那主持人就问他，那是什么更多的东西呢？汤姆·布雷迪回答说，我不知道，我希望知道是什么。各位朋友，明明已经拥有了那么多的东西，却仍然觉得不满足，应该还要有更多，多一点，再多一点，多赢得一场胜利，再多赢一次，再多个100万，甚至不惜用欺骗的手法。我们从汤姆·布雷迪的例子印证了奥古斯丁的一句名言，我们的心永远得不到安息，直到找到神才能够安息。我们的工作也是如此，工作对我们不重要，除非 对神重要，对神重要的工作对我们来说才是重要的。我们追求物质，追求名声，赢取收入以及升迁的机会，但是当我们得到了这一切，才发现这就好像是在吃棉花糖啊！你手上拿着一大团膨胀的棉花糖，一口咬下去，哈哈，却不知道它消化到哪儿去了。神借着荣耀的圣经向我们传达他奇妙的心意，我们的工作对他事关重要，我们为他工作事关重大，而且最终会为自己带来重大的意义和满足。如果收音机前年轻的听众朋友，你正计划在找工作或者是继续你的学业，你们要记住，不论你做什么都要荣耀神。那么就如保罗说的，从心里为神工作对他意义重大。首先工作就是敬拜，所以对神事关重大，我们的工作就是敬拜。保罗在短短的经文里面提醒了我们四次，无论你做什么都要像为基督而做的。第五节，你们做仆人的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第六节，要像基督的仆人。第七节，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第九节，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保罗一再地提醒我们，不论你是雇主或是一个公司机构的员工，你的身份仍然是一个信徒，你是在服侍主，你是在神的面前生活。如果说人生的目的是荣耀神，享受他的同在，那么我们工作至终的目的也应该是如此。无论我做什么都是为了荣耀他而做。我们为神工作，每一天每一份工作，甚至每一个烂摊子都是一个机会去荣耀他，而我们的工作就是敬拜。我想这就是保罗写以弗所书的重点，他从第一章开始就谈到了他人生的目的，换句话说，他如何在外邦人的社会活出敬虔的生活呢？我们从头到尾看一遍以弗所书，我们就会说，啊，原来这样就可以在教会荣耀神了，原来这样就可以透过人际关系荣耀神，我们可以透过慷慨的行为荣耀神，可以借着婚姻来荣耀神，我们说话可以荣耀神，建立美满的婚姻可以荣耀神，教养儿女也可以荣耀神，还有我们工作荣耀神，我们的生活各个方面都是荣耀神的机会。是的，工作就是敬拜。当然了，最后提到的主人跟奴仆的关系在现代的社会已经不适用了，但是圣经的原则是不变的。因为我们回顾美国的历史，美国曾经是贩卖奴隶，以奴隶为私有财产的国家。我们感到痛心的是啊，使徒在这段经文似乎认同，或至少他没有批评奴隶制度，但是在当时的罗马社会明明存在残酷的奴隶制度，使徒绝不会认同的，他在这段经文也不表示认同。听众朋友，你得明白，在古代社会有关奴隶的各个方面是我们生活在现代的人所无法理解的。奴隶是一名学徒，一名契约的仆人，一名田地上的农奴，或者是一个农场的工人，他们都是城市的财富。而使徒只是指出这个事实，当然我们不接受奴隶制度，不过在古代有钱的人很少，大多数人都住在城市或农村，收入只是可以维持生活，更有住在偏远地区的人，基本上是依靠一个拥有很多资产和土地的一个地主生活。不论是作为契约的仆人还是作为奴隶，做的都是很卑贱的工作。那当时也有人做其他工作，像是木工啦、手工艺，或者是开一间小小的店铺。但无论如何，有钱的人是极少数，他们虽然拥有权力，但得不到别人的尊重。而使徒的言论为当时的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影响，因为他不但对社会最上层最富有的财主说话，他也针对最低层的奴隶还有位处中层的百姓。他说，你们在神面前生活所做的一切是为基督而做的，你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奴隶，或吃或喝都为荣耀基督而做。 保罗既抬举奴隶，同时又要求做主人的为他所做的一切负责，不论是主人奴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基督而做，他们要彼此互相的好好对待，因为双方都得向神交账。换句话说，主人也好，奴隶也好，他们所做的不是荣耀神，就是贬低神跟他们的关系。我们都是蒙神呼召的祭司，都在敬拜神，以工作来敬拜神。在哥林多前书12章，在这里使徒保罗进一步的向教会说明他的看法。保罗看教会是不同的人聚会的地方，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12章第20节说，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那第25节是结论，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各位朋友，请你留意这一句，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我们是属于一个身子。那有人会分门别类说，哇，这是神圣的工作，那个不是。可是使徒保罗重申，每一个人每一个肢体都从神领受不同的呼召，当我们同心合意的工作，就可以荣耀神。以前的宗教改革家明白这一点，他们明白有一道墙把人分隔，就如同古代的教会把祭司和神的子民分隔了，所以他们讲这是不应该的，我们是同一个身体，所以人人都是祭司。他们实在是实践了圣经的吩咐，不单是保罗，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听众朋友，你是有君尊的祭司，使徒约翰也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六节说，基督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你知道吗？我们是祭司国度的一份子，每一个人都活在神的面光中，被神光照，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我们的工作是高举基督的名，使他的名得着荣耀和颂赞，使身边的人从我身上看见耶稣的荣耀。而这就是神对我的呼召，也是对马丁路的呼召。马丁路德解释人人都是祭司这个概念所带给他的冲击，他说，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观点，整个世界的基督徒都在为神服务，不单在教会，在家中，在工作场所，在田里，甚至一个可怜的婢女也会在心中高兴地说，哇，我是在为神烹调食物，我在为神打扫，谁命令我呢？是我的主人。可是谁给了主人这个权柄呢？是神，神有这个权柄。所以我知道我是在服侍神，我在为神烹调，我是在为神打扫。各位，你相信你每天在煮东西是为神而做吗？事实上，我们每一天每一刻都是反映神荣耀的机会，借着我们的工作把荣耀归给神。我们是神国度的祭司，一起服侍神，每个人每天在工作上反映神的荣耀。人人都是祭司，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指每一份工作，每一个岗位都是一个讲坛，而每一个家庭都是圣洁的殿，每一所办公室都是献祭的坛。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每个任务，每一次失败，每一次做出的选择，工作上的或学业上的，都是神给我们机会去宣扬他的名。所以不管是你洗盘子、换尿布、打字、做顾问、做分区的经理也好，都是我们的信息向人说明基督在我们里面，让人认识他更多。每一时每一刻，每一份工作，每一个岗位，我们都是站在神面前为他而做，我们是永恒的神的见证人，而工作就是敬拜。迈克尔·威特莫牧师这样说，我有三兄弟，他们做不同的生意，而我是牧师。有一天有一个人对我父亲说，你一定很快乐吧，因为你起码有一个儿子在从事有永恒意义的工作。 这种说法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怪呢？做生意的人不也在做神的工作吗？难道说我父亲在街道维修部门工作，每天为了铺一些坑坑洞洞，就不是在做神的工作吗？我们需要彼此一起回应神的呼召。牧师需要我父亲来维修道路，冬天把大雪铲除，为到教会的人开出一条路。像我兄弟那样做生意的人，他们创造工作机会，把赚到的钱奉献给教会，来支持牧师和其他传福音的工作。神特别会呼召某些人奉献一生来传道，他们的工作是重要的，但并不表示比其他工作高尚。所有工作都是敬拜。当你明白了这一点，每逢你外出工作，你就知道你是外出敬拜神。我今天到校园去做服侍的工作，这并不是次好的，也不是神不关心的。我是神的祭司，我进入的任何场地都是圣地。我是基督的大使，在他呼召我的岗位上见证他。我的牧师不能去我到的地方，因为我可以去校园里面见证神。所有的工作都是敬拜。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听众朋友，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蔡牧师带领您查考工作的神圣意义。我们通过了无尽恩典向您传扬充满神恩典的信息，帮助你活出信心的生活。欢迎您可以上良友电台的网站下载有关于无尽恩典节目的相关资讯。蔡牧师，你说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可以荣耀神，你可以详细的说明荣耀神的意思吗？这句话我们经常听到，但或许不明白其中的含义。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用词，是吗？
对，荣耀神非常虔诚。
如果我们查考圣经，我们发现荣耀这个字，它真正的意思是增加重量。换句话说，我们荣耀神表示我们重视他，把他放在第一位。我们重视他是谁，他说什么，所以荣耀神代表给他重量，给他优先的位置。不论我们做什么决定，做什么事，都优先考虑神。神怎么说呢？他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呢？其次，如果我们成功，有所成就，要把荣耀归给他，使神得到当得的荣耀。不单是把他放在第一位，当我们成功的时候，更要感谢赞美他，把荣耀归给他。我们看重他在我们生活各方面的参与。最后，神的目的比我们的目标更重要。我寻找他的心意胜过自己的心意。这意味着神的心意或许使我们失望，但不管如何，我们总是把他放在第一位，只想他得荣耀，他接受赞美，他的心意是我们的心意。就是说，我承认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心意高于我们的心意。那么看到神的旨意成就或许和我的盼望不同，我就不会失望，反而同时感到喜乐，因为他在我心中的分量非同小可，我因为他得荣耀而欢喜快乐。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考虑转换工作，或者是与某人发展关系的时候，我们为这些事前思后想，不断思想，但圣灵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想起神的话语，或者是想起某个可以指导我们、给我们忠告的人，而我们也愿意寻求神的旨意，把他的心意放在第一位。不过有的时候，神的心意不同于我们的心意，我们像是走在十字路口，不知道何去何从。
的确是会碰到这种状况的。我就想起我一位学生，他是从菲律宾来的，当他在美国完成大学课程之后，有机会留下来进入一个大机构工作，这对于出身贫穷的他来说实在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他并不是一个白种人，只是菲律宾人，受过高等教育，前途无可限量。但是这位年轻人对我说，我留下来或许前途一片光明，发展的空间很大，不过我知道这不是神的旨意，他一直装备我，就是希望我回故乡，把基督的福音传给同胞。
回菲律宾吗？
是的，回菲律宾，为了同胞得救。菲律宾对基督徒来说，哦，是一个危险的国家，因为当地有很多伊斯兰教的信徒，特别是在南部，当地的基督徒安全受到很大的威胁。而我这位高学历、受人尊重的学生，如果有机会进入当地，会比普通的菲律宾牧师更容易被人接受。虽然他留在当地没有名也没有利，甚至冒上生命的危险，然而为了回应神的呼召，他决定回菲律宾为神工作。神也大大的使用他，他真的很多次生命受到威胁，但都得到神的保守。前几个星期我收到他的信，他在信中说，他到了菲律宾人口最多的地区，人口拥挤到他们不得不建造新的房舍，或者是把一个教堂架上高高的脚就架在水面上，因为没有足够的土地。
哇，这个情况可想而知啊。
是啊，但很不幸台风毁掉了他们建造在水上的教会，所以他就带领弟兄姐妹重建教会。当时伊斯兰教的领袖发现他们没有得到批准，结果呢，我这位学生说，伊斯兰教的领袖就多方阻挠我们，要把我们的教会关门，请你们为我们祷告。接到他的信之后，我们恳切地为他和教会祈求。我这位学生所求的不是他个人的好处、个人的荣耀，他大可以留在美国牧养大教会，不用把一个小小的教会建在水面上，也不用去面对飓风、台风，也不用受人逼迫。但是他没有后退，他辛苦的工作，恳切的祷告。他说，在他写信后两天，神竟然感动了伊斯兰教的领袖来找他，甚至那位领袖还当众责骂自己的手下。领袖对他说，你起码很关心我们的孩子，关心他们的安危，而我的手下呢，哼，浪费了我对他们的信任，他们顾的只是自己。
哇，峰回路转。
哈哈，是啊。然后这位领袖说，你们就建教会吧。
牧师真是奇妙，原来我们在工作上、在生活上所做的，一心为了荣耀神，那么即使遇上了困难、遇到了阻碍，神都会开路，使我们在别人的面前蒙受恩典。
是的，我的学生得到了伊斯兰教领袖的批准重建教会。最近我又收到他的信，你猜猜看他写什么呢？他写着，伯恩老师，这位伊斯兰教领袖改变了，因为神改变了他，改变了他的心。我的学生在信里面并没有把功劳归给自己，他只是不断地感谢赞美神。
太好了，
他最大的喜乐是荣耀神，所以他返回菲律宾。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必须做一些叫人惊讶的大事才是荣耀神，其实遵从神的命令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渴望荣耀神，我们就会去寻求他的旨意。
所以荣耀神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我不用苦苦地纠缠了。
对，不用再苦苦纠缠了。
牧师，谢谢你的鼓励，相信听众朋友从你的学生的经验当中也得到了启发。
当他的荣耀成为我们喜乐的源头，那么当他得荣耀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欢喜快乐了。
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你尊荣。是我 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四维的盾牌。我要抬起我的头，宣告一生靠主的神。
每当你在各样患难中灰心丧胆的时候，要记得你的神他认识你，他也能够进入你生活每个细节中帮助你，所以要重新抬起头来仰望你的神，因为他仍然是你四维的盾牌，是你的荣耀。你要大声来宣告，你就能够经历他应许的得胜。
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四维的盾牌。我要抬起我的头，高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一生靠主得胜。
听众朋友，如果您错过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您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下载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对于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 请您注明无尽恩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无尽恩典，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